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30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华盛顿抨击俄罗斯报复性驱逐美国外交官。
Russia should not be acting like a victim. The only victims in this situation are the two victims.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他表示俄罗斯不应该摆出一副受害人的姿态。唯一真正的受害人是3月4日在英国城市索尔兹伯里中毒的人。另外，俄罗斯 RT 英语电视节目在华盛顿区停播。专家指朝鲜半岛去核化的前景并不乐观。南韩收到首架 F-35 战机，军事和象征的意义重大。下面请听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星期四宣布俄罗斯报复性地驱逐美国外交官是没有道理的。白宫星期四较后时发表的声明表示，俄罗斯的行动标志着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声明又说，这个星期较早时，美国和20多个合作伙伴以及北约盟国驱逐暗藏的俄罗斯情报人员，是对俄罗斯在英国领土上发动袭击的适当回应。俄罗斯的反应早在意料之中，美国会对付的。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亦都批评了莫斯科的行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较早时宣布了驱逐的决定。
Russia should not be acting like a victim. The only victims in this situation are the two victims in the hospital.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伊顿又话，俄罗斯不应该摆出一副受害人的架势，唯一真正的受害人是在3月4日在英国城市索尔兹伯里中毒的人。拉夫罗夫宣布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这些是对美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回应。俄罗斯还将会关闭美国驻圣彼得堡的领事馆，命令领事馆在2日之内关门。俄罗斯的 RT 电视网将会停止在华盛顿地区播出。华盛顿地区是这家俄罗斯电视台在美国最注重的市场之一。这家由克里姆林宫支持的英语电视频道信号将会继续通过卫星播放，但是华盛顿地区两家转送电视信号的基站将会在星期六午夜停止运营。电缆电视运营商因而将不再播出这家俄罗斯电视台的节目。总部在维吉尼亚州的 MHZ 网络公司通过两个基站在美国传送包括 RT 电视台在内的外国新闻电视频道。该公司又说，基站运营商决定拍卖他们的许可证，所以将不再传送这些电视频道。华盛顿地区的电缆电视公司说，3月31日之后将不再有相关的转播许可，因此将会停播这些外国电视节目。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可能透露了他对朝鲜半岛去核化前景的看法。一些专家说，金正恩的看法可能与华盛顿期望出现一个无核北韩的想法有所冲突。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报道，金正恩在星期日开始对中国的4日非正式访问之中，确认他对讨论去核化持开放的态度。金正恩乘坐火车从平壤抵达北京，访问期间他和习近平会谈。新华社报道的金正恩的立场和南韩特使在3月8日在华盛顿向川普总统传达的信息一样。南韩特使在这个之前在平壤和金正恩会谈。已经同意和金正恩面对面会谈的川普总统对这个星期金正恩和习近平的会谈表示欢迎。川普总统发推文说，期待他们的会面。但是很多专家担心，金正恩的立场可能会使到美国的北韩去核化的努力复杂化。金正恩在以渐进的方式推动去核化进程的同时，期待美国采取同步措施换取北韩的让步。南韩空军接收了首架向美国订购的 F-35A 型隐形战斗机。官员说，南韩拥有 F-35 第五代战机不单止会带来现实的军事价值，亦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南韩国会议员以及空军官员和美国国防部官员一起3月28日出席了在 F-35 战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在德州分厂举行的交付典礼。美国国防部主管武器添置事物的国防次长艾伦罗德说，F-35 战机将会大大增强南韩空军的实力，并且有助于巩固两军同盟关系。南韩空军副参谋长说，由于美国空军驻南韩部队亦都使用 F-35 战机，南韩空军添置这个型号的战机将会加强韩美空军联合作战的能力，并且强化两军同盟的关系。南韩接收首架 F-35 战机之后，将会又在美国基地展开培训，并且在2019年将它正式编入南韩空军。南韩在2014年斥资90亿美元订购了40架 F-35 战机，预计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会在2021年之前完成订单，将这些战机全部交付南韩。中国国防部暗示，虽然美中两国在贸易、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上面存在很大的分歧，中方仍然会努力推动两军关系的发展，包括积极筹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华以及中国海军参与今年的环太军事演习。国防部长任国强3月29日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国军队高度重视中美两军关系发展，要在身处困境的时候看到希望之光。过去两个星期之内，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备忘录，计划大规模向来自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的关税。川普还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并且受到北京的强烈的批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南北韩已经决定在4月27日举办文在寅和金正恩的峰会。3月29日星期四，美国总统川普说，在处理北韩问题上，美韩贸易协定是一张好的牌。另外，俄罗斯宣布作为报复，将会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并且关闭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昨日3月29日星期四在俄亥俄州演说，谈论他的基础建设计划以及创造美国工作机会。在谈贸易时，川普说，老实说，他们的朋友比他们的敌人造成更多的伤害，现在终于美国优先。然后提到刚重新谈判完毕的美韩贸易协定，川普说，讲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坏的协议，然后讲话这个新的协定将带来20万份工作，这个不是给南韩，而是给美国。川普并责怪希拉里克林顿使南韩获得这些工作机会。川普并强调在钢铁、汽车等产业上要公平竞争。跟着川普总统说，在北韩问题上，美韩贸易协定是一张好牌，直至与北韩达成协议之前，它可能会推迟，大家都了解。你知道为什么？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张很强有力的牌。川普说，他想要确保在北韩议题上每一个人都被公平对待，并且顺利进行。大家将看看发生什么事。当然，延迟交锋已经稍微冷静下来。你说是不是？你说得对啊。大家将会看到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好的结果，也都可能不是。如果不好的话，美国就走人；如果好的话，美国就会支持。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很有趣。南韩过去一直很好，而美国将会推迟这个协议。一阵间，南韩是美国第三大的钢铁进口国。此前川普政府原本打算对诸多国家施加钢铁以及铝制品的重关税，但是之后宣布包括南韩等几个国家受到暂时豁免，日本、中国、台湾等则没有被豁免。参与谈判的南韩贸易部长金元中在谈判结束之后曾经说，他们有激烈的讨论。为了回应前俄罗斯间谍在英国被毒杀案件，川普政府配合欧盟国家等一起驱逐了60名在美国的俄罗斯外交人员， 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3月29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将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并将关闭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在星期四的国务院简报会上回应，俾佢嚟解釋一下點解佢話俄羅斯呢一種回應係冇道理嘅。美國同好多嘅其他國家一致決定驅逐俄羅斯間諜。美國唔認為呢個係外交嘅以牙還牙。俄羅斯應該對英國公民同佢嘅女嘅可怕襲擊負責。佢哋再一次違反咗化學武器公約，呢個係一種禁止使用嘅物質。佢哋要認真對待呢件事。簡報會上，記者問到川普總統攞貿易嚟同南韓談北韓嘅做法，對此洛爾特回答話：川普講咗算。美國之音記者黃耀毅華盛頓報導。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星期三話：公眾諮詢期延長以及潛在嘅關稅修訂，為美中嘅貿易談判贏得更多時間。川普總統上個星期四宣布，每年針對價值600億美元嘅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嘅計劃之後，美中高層官員隨後進行咗密羅緊鼓嘅談判。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蕭詢嘅報導。
莱特希澤喺美國財經新聞電視網 CNBC 嘅訪問時話，他将会列出近期发布征收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随后将会有60日的公众意见征询期。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美国在不久之后将会公布征收关税的商品，然后将会有60日的时间给公众有机会对其中哪些好哪些不好发表意见。之前美国贸易代表曾经说，关税清单发布之后将会设定30日的书面公众意见征询期。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四签署总统声明，宣布关税计划。美国贸易代表必须要在4月6日之前发布这份商品清单。他在节目当中透露，总价值超过5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包括的主要是高科技产品。莱特希泽说，这些商品是经过一个计算公式选出来的，目的是在于给中国的出口商造成最大的痛苦，同时会将美国消费者的钱包之痛尽可能降到最低。莱特希泽又话，商品清单发布之后的60日是预期征询公众反应所需要的时间。他说，最后清单的确定以及生效期将会在公众意见征询结束之后作出决定。由于这样做使到整个过程是超出60日时间，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会最早在今年的6月初才可以开征。被问及同北京的谈判是否可以避免关税，莱特希泽说他认为有希望的。莱特希泽又说，美中两国有不同的经济体，所以双方会有一定程度的紧张状态，但他并没有进一步透露双方高层官员正在谈判的具体内容。据路透社的报道引述熟悉双方谈判透露的消息说，美国要求中国降低他们征收的 25% 的汽车关税，并且给中国的金融业在更大程度上对美国公司开放业务。川普总统宣布的关税计划是基于美国贸易代表在去年8月开始的301条款调查的结论。这项调查是以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款进行的公平贸易调查。今次调查针对的是中国在知识产权上的不当行为，以及通过各种法规要求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个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对总统的贸易行动作出解释，说知识产权是美国唯一具有优势领域，必须要加以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正是采取新的措施来到维护对国家广播机构的控制，成立了一个统管包括从电影到电视节目到书籍的各类的媒体监管的机构。这个将会使到中共在试图改善他们国内信息的传播，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方面有更加直接的管控。但是分析人士说，这种自上而下的统一方法可能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本月较早时候，北京举行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一职被取消任职期限，使现任主席习近平可以终身执政。中共还批准创建其所称的中国之声，就是将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三家顶级国营广播媒体合并的一个实体。 根据这个建议，中国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或者这个负责监管从进入中国的外国电影到电视节目和书籍等的机构将撤销。现在这两者现在都更加牢牢地控制在共产党宣传部门的手心里面。中国已经是一个严格控制各类媒体的国家，而将更多的控制权直接交给中共是一个微妙而重要的转变。这个也反映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巨大野心和他提出的信息一致的愿望。习近平决心推进他所谓的中国梦，将中国恢复到过去的辉，并希望通过投资数十亿美元基础设施和贸易项目的一带一路计划，提高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扩大北京的影响力。据估计，中国各机构每年在海外的媒体和宣传上花费数十亿美元。不过，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享有突出地位的国家，仍然没有在日本、越南、南韩、德国和美国等赢得赞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所中国部主任戴维兰普顿说，中共的这个举措部分是为了塑造其品牌。
I think party control for domestic purposes principally, but also getting a handle on China's message in the world, getting leverage.
兰普顿说，他认为党的控制主要是为了国内，但是也能够掌握中国向全球发送的信息，同时也能够调动他们希望开展业务的全球各地的媒体企业集团。至于三家广电公司的员工或者是普通大众对于这个举措是否欢迎，目前还不得而知。兰普顿说，他预计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将由于控制日益加大而受到伤害。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中产阶级人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全球各地旅游，走到国内强大的审查防火墙之外。公众对更广泛问题的认识和关注正在增加。习近平在最近的重要政治会议上都提到过这个问题，并称中共需要迅速适应。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通过加强对信息的控制和党的宣传控制来适应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教授尼古拉斯·卡尔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于它的统一性，而是多元性。加尔说，努力创造一个单一的中国之声，是对现实中存在的复杂现实的误导。加尔补充说，这个也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即多元化是一种威胁。他们希望中国被国际社会视为是一个个体，只有一人负责。
It's an ironic thing that really the fantas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fantasy of the Chinophobe in the West are exactly.
卡爾話：具有諷刺意味嘅係，中國政府嘅幻想同西方懼怕中國嘅幻想係完全一樣嘅，就係中國係一個單一嘅超強大嘅嘢。不過呢個同現實截然不同。蘭普頓補充話。弱化中国国内各种声音的努力不太可能增加北京在国外的软实力。
Competition and rights to say what you think and have diverse opinions, I think that's the core of what you might call ideological soft power.
兰普顿说，他认为竞争和讲出你的想法以及拥有不同观点的权利是被称为海外意识形态软实力的核心。所以中国试图使其信息协调一致，并将单一的品牌形象传播出去。兰普顿说，他认为这个可能会削弱中国的软实力，而不是增加。虽然是这样，中国海外扩张的媒体业务的庞大规模以及本地新闻的全球覆盖面不断扩大，将是竞争对手不得不面对的优势和挑战。库尔说，令他担心的是，有时出于预算的原因，
Western broadcasters are walking away from some of the really important stories in the world, and from connecting to.
富尔话，西方广播公司正在远离世界上真正重要的故事，不再报道普通人以及他们关心的故事。中国在全球有近300家驻外媒体分布，政府支持的媒体以几十种语言进行报道。 傅爾話，佢認為中國之星亦都可能成為國際媒體之一，而且可能喺某啲地方將會非常具有競爭力。
Chinese are putting more and more journalists into the world, and just by the volume of their coverage, are getting a
傅爾最後話，中國正在將越嚟越多嘅記者送到世界各地，單從佢哋報導嘅數量上講，正在世界事務中獲得發言權。佢話咁樣就會得到觀眾。这个只是因为基本上公众希望在媒体报道中看到他们自己，听到他们自己，而不是跟他们没有直接联系的事情。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自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今年秋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至少两个国际人权组织星期四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文件当中指出，相比四年半前的第二轮的审议，中国的人权状况不进反退。报告说，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加紧对社会进行控制，使到上次审议中中国政府承诺的相关领域当中，人权状况非但没有改进，相反更加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中国自从2013年3月习近平上任以来，人权状况不断恶化，异议人士、律师遭打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重重监视中死于医院中，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甚至走出国界，损害到国际人权机构。国际人权机构无国界记者说，中国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目前在中国监狱中关押的50多名记者和网络博客博主，其中10人面临死亡危险。该组织还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蔑视自己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人权观察和无国界记者的报告都是为今年秋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对中国进行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做准备。四年半一次的审议依据三类文件，受审议国家的报告、联合国方面汇总的信息、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信息。人权观察的报告说，自从2013年10月上次审议以来，中国人权恶化的突出表现之一是越来越多的异议人士在监狱服刑中死亡。除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外，人权观察提到中国维权人士曹顺利，2013年他因前往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而被当局拦截拘留，并于2014年初因得不到医疗照顾死于监狱中。报告中提到了西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伊尔作家杨同燕、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扎里克哈吉姆。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在上次审议中承诺要禁止酷刑，承诺在逮捕和拘留事件发生后立即通知亲属和有效的法律代理，承诺完善职业律师的监管框架，确保被拘留者迅速接触所选择的辩护律师，承诺尊重言论自由的权利，推进法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以言论为理由任意羁押很多人，他们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维权律师黄全章、瑞典公民桂文海、一位西藏文化权利和教育倡导者维吾尔知识分子伊利哈木土克提。根据《基督日报》报道，中国维权律师基督徒张海为教堂遭拆除提供法律辩护而遭当局传讯，他担心自己可能无法忍受第二次监禁。他在脸书中这样写：如果再次被捕，我可能无法忍受被拘留。我拘留后录制的所有采访和录像都不能够代表我的真实意见，我会努力坚持下去。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虽然在上次审议期间接受确保言论自由的建议，但是当局继续因言论逮捕记者、作家和维权人士，政府进一步收紧对互联网的限制，采取新措施限制翻墙工具。在上次审议中，中国政府接受尊重基本权利和废除任意羁押的建议，但是中国政府利用包括生物统计学、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最新技术，加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监视。中国警方已经搜集了4000多万人的 DNA， 以建立全国搜索数据库。中国政府在上次审议中接受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建议，但是在新疆当局加强监视。2016年4月，数万名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被送往政治教育中心，在那里被单独监禁。自由亚洲电台星期四报道，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乌兰哈达苏木四家子村蒙古族牧民和丫头和托亚因为向各级政府持续上访维权，3月28日被当地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中国政府在上次审议中接受禁止性别歧视和基于性取向的歧视建议，但是现实中对女权组织和同性、双性、变性等组织充满敌意。人权观察的报告说，在2013年普遍定期审议中，中国政府接受按照其法律对香港公民维护不同权利的建议，但是中国政府一直侵犯这些权利和一国两制的安排。自从香港的雨伞抗议活动以来，出于政治动机起诉香港民主人士的人数激增，在对香港治理了20年后，中国政府没有履行他对香港主要领导人的普选承诺。两名外籍人士在香港失踪，英国籍的书商李波和加拿大籍的商人萧建华，可信的证据表明这两个人是被内地安全人员在香港绑架。在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目前在中国监狱中的50多名记者和博客博主，其中10人由于遭虐待被剥夺医疗照顾而面临死亡危险。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说，中国在2013年上次审议时承诺要提高对新闻自由的尊重，但是现在情况实际上比5年前差很多。报告说，习近平在他第一个5年任期内将中国的媒体置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将互联网审查和监督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2013年，中国政府曾经同意呼吁他开始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并保证被拘留者尊严的建议，但是中国远远未遵守这个承诺。公民记者现在是在指定地点居住监视的政府行为的主要受害者。根据这种做法，持不同政见者遭到绑架、单独监禁和酷刑。无国界记者的报告说，该组织亦担心中国将自己的镇压模式传播给其他国家的危险。报告说，中国政府正在海外更加积极地推行新信息秩序，一种基于审查和监督、没有新闻道德空间和公众独立报道新闻和信息权利的秩序。该组织的报告说，中国在2017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几乎垫底，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6。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激化方式水平激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俄罗斯再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巴基斯坦成功试射潜射核巡航导弹。联合国话美国将会实现巴黎议定书规定嘅目标，系咪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俄罗斯军报红星报在3月30日宣布，俄罗斯又试射了一枚新型重型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萨尔马特属于第五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可以采用多种核弹头，其中包括可突破导弹防御系统的高超音速弹头。红星报又说，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的这次最新试射，确认了发射前准备阶段和导弹初始飞行阶段的系统的参数。巴基斯坦星期四宣布，已经成功进行了又一次可以装载核弹头的潜射巡航导弹，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450公里。一份巴基斯坦军方声明说，这种巴基斯坦本国开发的巴布尔导弹是从一个水下平台发射，并且极为精确地命中目标。这种导弹能够携带多种型号的弹头，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巴军方发言人加福尔少将对巴基斯坦的宿敌印度意有所指地说，开发巴布尔导弹是为了回应邻国追求的挑衅性核战略以及态势。他还公布了一些试射的视频画面。虽然川普总统说他将会带领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议定书，但是美国看来将会实现巴黎议定书规定的压制气变行动的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星期四在联合国说，由于商业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努力，美国可能会满足巴黎协定书的国家承诺。他又说，全世界政府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而经济和社会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加。2015年奥巴马担任总统的美国和其他将近200个国家一起签署了巴黎议定书，承诺将会减少碳排放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全球温度的上涨控制在不高于工业革命前温度的2摄氏度。美国一位联邦法院法官驳回了艾克森美孚公司对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提起的诉讼。艾克森美孚公司试图阻止这两个州调查该公司是否在气候变暖的问题上面讲大话。联邦法官卡普罗尼裁决，艾克森美孚公司说，这两个州的行为有政治动机，以及试图剥夺该公司宪法权利的讲法不合情理。卡普莱尼法官以终审裁决驳回了艾克森美孚公司的诉讼，这些意味着该公司不可以再次提起同样的诉讼。提起起诉艾克森美孚公司的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希雷和纽约州司法部长斯内德曼对法官的裁决表示满意。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的更新美国陈旧高速公路和桥梁计划，会将这些基础设施从无穷无尽的烦恼变为无比的骄傲。川普总统星期四在俄亥俄州一个工会培训中心发表讲话时候，宣讲了他在今后10年动用数千亿美元联邦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川普总统的建议到目前为止在国会几乎没有得到支持。美国军方一名高级官员说，在未来的大国竞争环境之中，对手可能以廉价和数量庞大的无人机发动袭击，而美军目前抵御这些无人机袭击的能力令他担忧。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内勒上将在3月29日在出席大西洋理事会一场活动之中表示，在未来的潜在的冲突当中，力量接近美国的对手可能会将一组又一组廉价但是配备有武器的无人机派上战场。美军正是努力寻求有效的手段，包括寻求制定相关的政策，以抵御对手的大规模的无人机的袭击。 美国洛杉矶一名法官在星期四裁定咖啡公司必须遵守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在他们的产品上面加上癌症警告的标签。非营利组织有毒物质教研理事会对星巴克、当肯甜甜圈和麦当劳等知名的咖啡烘烤商和零售商提出起诉。该个团体说这些公司没有警告消费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自从台湾的蔡英文政府上台以来，中共为迫使台湾接受北京当局坚持的一中原则，不断加强对台湾社会的统战工作。专家说，对台统战是中国一贯的政治手段，不过在新媒体兴盛的环境之下，中国正在利用台湾的开放的民主体制，以无孔不入的社交媒体散播不实的信息，试图削弱台湾民主，达到实现统一的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上个星期的一场座谈会中，专家讨论了中国政府如何运用社交媒体的问题，以及社交媒体在两岸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说，媒体是中共用来作为控制和动员的重要政治工具。为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中共不单止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传媒、传统媒体对台做宣传战，同时亦都利用新媒体对台统战，渗透台湾公民社会，通过心理战效果制造分化，以达到削弱台湾民主、实现一国两制的最终政治目标。萧良奇说，随着新媒体带来信息和来源更加兴盛的环境，这些信息的质量以及可信度亦都越来越容易令人质疑。而台湾在这一场信息战一开始时，尤其较高的资产与生活水平而享有的优势，亦都因为北京利用台湾开放透明的民主体制散播不实信息而逐渐遭到腐蚀。萧良奇认为，民主体制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对抗专制政权利用社交媒体扩散假新闻，试图影响开放社会公民态度的做法，提高社会大众对网络及社交媒体影响力的认识，并教育民众如何分辨新闻的真假。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主任加里金曾经针对中国所谓的五毛党网络评论员做过研究。通过视频加入讨论的金教授说，中国每日大约有7亿5千万个社交媒体的发帖，对网络的控制速度缓慢不已。但他的研究发现，中共领导人最担忧的是任何可能影响其执政的大规模群体行动，因此对社交媒体的控制和审查亦都是以防止可能发生大规模群体集会的内容为主。金教授说，即使是赞同政府或者领导人的贴文，只要涉及群体的集会就会遭到审查，只要你说我们去抗议了，他们就会审查你。事实上，如果你说这个城市的领导人做得真好，给我们来举行一个集会来表扬他们，这个贴文也都会被审查，他们不在乎你怎样评价他们，他们只在乎你能够做什么。如果你有能力移动群体，这样才是他们担忧的问题，因为他们并不是那么担忧西方的军事力量，反而更加担忧自己的人民。曾经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担任翻译编辑的何安妮说，中国对社媒的控制包括要求外国大科技公司将伺服器设在中国境内等，都已经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最近澳大利亚政府内部已经禁止使用中国的社媒，微信就是对中国在民主国家扩大影响力的警告。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新台币是不是应该改版去除威权的象征呢？台湾朝野立委对此是有不同的看法。行政院院长赖清德说，目前没有相关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说，目前行政院或者中央银行都没有对新台币改版的计划。不过他亦强调，如果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要求新台币改版的话，行政院会进行配合。 同在立法院去年的年底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并且将会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一个委员会，规划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平复威权时期的司法不公以及还原历史真相等任务。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高志鹏日前举办了一项新版新台币设计比赛活动，获得优胜的作品是福尔摩沙美丽之岛，是以台湾的原生动物包括台湾的黑熊、云豹等动物作为主要的图腾。担任评审的国家发展委员会咨询委员戴桂全说，钞票承载的符号应该要代表台湾人民共同相信的价值。
那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说，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多元意见 跟多元文化。
戴桂全说他相信大家都知道台湾一个很多元意见和多元文化的地方，在评审的过程当中有看到作品各种各样的多元性，他又很高兴见到委员有这个想法，令到民众参与整个设计的过程。戴桂全又说网络上亦出现不少的货币改版的讨论和争议，但大家能够藉此找出未来的方向和共识，就达到这次活动的目的。高志鹏立委又说，未来不止纸钞应该要换新，硬币亦应该要改版。目前流通的台湾新台币200元纸钞以及5元和10元的硬币上都有蒋介石的肖像。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就说，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并没有明确提到新台币应该要改版的问题。
他是说公共场所如果有这些，
赖士葆说他是说公共场所如果有任何的威权象征符号的话就要移走，并没有提到货币的事情。赖士葆又说，民进党政府如果真的要推动新台币改版的话，等于是假速转真败家，因为根据估计将会耗费500亿元。大家又想想这笔钱可以做到些什么其他的事情。执政党民进党的立委黄国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转型正义当然包括去除钞票上的威权象征，但在推动上应该要循序渐进。
突然间改变的太大，可能一般的民众，
黄国书说突然改变太大，可能一般人接受的程度亦要考虑可不可以接受这样的转型正义。黄国书又说，货币的改版可以列为转型正义未来的目标，而在之前不妨举办各种公听会，给台湾的民众发表意见，形成共识。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演员柯宇伦被指支持台独，他的电影遭到了中国的封杀。对此，台湾陆委会呼吁政治不应该介入两岸艺文影视的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演员柯宇伦主演的电影《强尼海克》原本将于4月13日在中国上映，不过由于有中国网民指称柯宇伦是台独艺人，中国片商随即宣布该片因故暂缓上映。中国网民说，柯宇伦的父亲柯一正是时代力量的成员，并说柯宇伦支持反中、台独、反服贸等活动，对于急进台独组织时代力量的支持不遗余力。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本星期三接受媒体询问时证实，不会允许持台独立场和具有台独言行的台湾艺人参与的影片在大陆上映。他还说，如果这些台湾艺人认识到台独的错误和危害，从思想上、行动上发生转变，他们持欢迎态度。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方面认为只有支持一中原则的人才可以在中国赚钱，这种逻辑非常不通。
因为其实许多国家的人都在中国投资，除了台湾之外，而这些国家的很多企业或怎么，他其实有时候还是有他的政策。他是
蔡适应说，因为很多国家的人都在中国投资，除了台湾之外，而这些国家的很多企业也都有其政策，就是承认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中国亦都冇封杀相关嘅外资企业。蔡适应话，佢认为中国系纯粹针对台湾而已。蔡适应委员仲话，中国嘅呢一种做法只会得到反效果。试想，如果台湾亦都以相同嘅方法对待中国人士，双方嘅关系只会越嚟越恶化。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国大陆对台31项措施先至宣称不对台湾生产嘅电影做数量限制。不到一个月，却已经出现言行不一的案例。 政治因素不应该介入两岸艺文影视交流。陆委会仲指出，两岸影视及文艺交流有助双方人民互相了解，希望陆方尊重文化艺术表演及自由创作发展的空间，呼吁两岸人民应该以理性和平的态度看待两岸交流。台湾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对美国之音说，不少台湾演艺人员为了考量中国市场，决定不碰触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
那他们就是会去朝向别的领域去做发展啦，或者是说你要去之前要先把自己的。
邱明玉说，他们就会朝别的领域发展，或者是要去之前先表态自己的政治立场，强迫自己要做一个选择。邱明玉还指出，当然亦都有一些台湾的艺人坚持台湾的主体价值或者是台湾理念，有了这种心理准备之后，亦都就不会往大陆发展了。此外，台湾的作家吴益明以单车失窃记小说入围本届曼布克国际奖，成为台湾作家入围这一项国际文学奖的第一人。不过吴益明透过面书表示，主办单位将其国籍从台湾改成中国台湾，与他个人立场不同。台湾外交部表示，已经请驻英国代表处进洽主办单位表达严正关切，并要求更正对台湾的称谓。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万豪国际集团社交媒体账号的管理员罗伊琼斯最近被解雇，原因是他涉及到有关中国西藏事件。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罗伊琼斯最近失去饭碗，失业前他是万豪国际集团社交媒体账号的管理员。这位在美国中西部土生土长的49岁白人男子，想都未想过他因为手滑在一条有关西藏推文下点了赞，就失了这份每小时14美元的工作。虽然只比当地最低工资多5美元，琼斯说这个是他能够找到的最好工作。两个多月过去，琼斯依旧未能够从这个事件中复原。他说整个事件就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差。他不单止找不到新工作，现在连房租也比不起。他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绝对是一场超现实的体验，他觉得自己好像是生活在某本间谍小说里面。事情回到1月9号噩梦开始的一天，他被规定时间早半小时到达办公室准备值晚班。他的工作是在8小时的时间里面应付世界各地数百名顾客的投诉、订房查询、优惠积分等五花八门的问题。最令他头痛的是机器人账户，一些人为了骗取积分设立假账户。他说这些机器人水军就好像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一般，毁灭几百个又冒出几千个。琼斯说他的面前摆着3000多条推文，全部等着他去处理。后来发生的事情只是剩下一片模糊，他不记得看过哪一条有关西藏的推文，也不知道那个赞是怎样点上去的。那条推文说，西藏之友祝贺全球酒店连锁万豪国际将西藏和香港、台湾一并列为国家。西藏之友是一个自称支持西藏自由和独立人民运动的组织，即使在防火长城高耸的中国大陆，这个点赞亦未能逃脱小粉红的锐利目光。24小时后愤怒的言论包括死亡威胁如潮水般涌来，有网民说万豪刚刚在他官方微博上道歉，现在又被支持藏独的账号点赞，实属两面三刀，触犯中国的底线，无法容忍。同一日，万豪集团人力资源部的一名高管飞到琼斯所在的城市找他谈话两小时，通知他从即刻起被停职，管理层提出给他3000美元补偿。琼斯一气之下离开了。琼斯说他的工作是帮助顾客，现在出了事，他们想将责任推到他身上。行到停车场的时候，手机提示他有一条有关万豪酒店的新闻。他说他记得那个是中国日报的一则报道，上面说被藏独点赞的员工将被停职，开除他的工作正在进行中，他才知道他要被开除。他们只是告诉他是停职。几日后，一封解聘书寄到他屋企，信上没有给出解聘理由，只是简单的这样写：1月14号是你在万豪国际集团上班的最后一日，如有关福利的问题，请拨打以下电话。你在办公室的私人物品会寄到家中。 瓊斯話：事實上，佢嘅私人物品已經先於呢封信一日前寄到家中。截至發稿前，萬豪國際集團冇回覆美國之音嘅電子郵件，該集團亦拒絕回覆其他媒體有關此事嘅質詢，只係喺一份聲明中話公司根據內部政策對中國西藏事件做出自己嘅決定。萬豪集團亞太地區總裁克雷格史密斯喺另外一份聲明中話。今年较早时候，他们在中国犯了一些错误，这个表明一些员工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认识不清或者重视不够，这些事件是错误，绝不代表他们公司的立场。瓊斯事件引发美国政界人士关注，上星期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一个公开场合说，他去过西藏，中国在西藏的政策无疑于种族灭绝，只要瓊斯先生不复职，他们就不会再踏入任何一间万豪酒店。几日后，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在推特上这样写，一名美国员工意外地为一则西藏推文点赞，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施压后，他被万豪解雇，这个就是中国的墙壁，他们可以使一家美国公司在美国本土开除一名美国员工。作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鲁比奥议员二月在该委员会一场有关西藏的听证会上说，每个星期看来都会有一个国际大公司因为同西藏达赖喇嘛或者其他敏感问题有关的所谓过失，公开的在某种情况下无耻的向中国道歉。除了万豪集团外，仅仅2018年就有包括达美航空、Sara 服饰、德国汽车企业、戴姆勒旗下的梅赛德斯奔驰等十几家西方企业因为激怒北京而道歉。对于人生的下一步，瓊斯没什么计划，他想打官司，但是又觉得自己没什么胜算，他说万豪有的是钱。整件事件依然令他困惑，瓊斯说过去上学的时候老师教育他们，当年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人浴血奋战，现在中国将自己的价值观推向全世界。瓊斯说他觉得这件事不得了，中国正在对美国做很多事，老实说他认为民众还没有将这些事情拼凑起来理解他的意义。瓊斯承认自己原本对这类国际政治问题很无知，但现在他学到很多，对于藏人他说自己有了一份责任感，因为他们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瓊斯说这个只是他的一些想法，他就是一个被炒鱿鱼的人，之前每小时赚14美元，他又知道什么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北韩准备同南韩以及美国举行会谈，备受世界瞩目。下面我哋睇下北韩嘅另外一面，就系女子乐队同埋外国禁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今年元旦喺北韩东平壤大剧场上演咗一场别开生面嘅新年演出。呢场64分钟嘅演出由三池渊管弦乐团担纲，喺其中嘅动画电影音乐联奏环节，三池渊演奏咗几十部动画电影嘅主题曲，包括美国嘅《狮子王》《米老鼠》《美女与野兽》《功夫熊猫》等。舞台后面嘅大屏幕上播放住呢啲电影嘅片段。除咗三池渊之外，北韩的女子乐团还有中国人更熟悉的牡丹峰，拥有高超的演奏技术、精致的舞蹈设计和亮丽的面容，这些女子乐团是北韩宣传机器精心包装的成果。而同时，这些北韩当局塑造的女性偶像亦影响着北韩女青年的时尚取舍。娱乐时尚和那些在北韩地下流传的外国禁片是北韩这个神秘国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牡丹峰乐团组建于2012年，外界传言话金正恩亲自参与了乐团成员的轮选，还赠送一辆奔驰大巴供乐团在北韩巡演时乘坐。这个成员都是女性的乐团，使用西洋乐器伴奏，舞蹈美术设计和南韩乐团少女时代不无相似之处。同时乐团成员都有军衔，亦会身着军装表演。2017年在一次庆祝北韩导弹发射成功的演出中，牡丹峰乐团几名成员在舞台表演弦乐四重奏，风格类似中国观众熟悉的女子十二乐坊。舞台后方的大屏幕上则反复播放着北韩导弹升空的画面，台下观众随着演出手舞足蹈，其中不乏身着军装和干部服装的观众。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达西·杜鲁特表示， 牡丹峰乐团是北韩重要的形象工程。杜鲁特对美国之音表示，牡丹峰乐团展现的是北韩人性的一面。杜鲁特同时指出，在以男性同军事为主导的北韩政坛，好像牡丹峰乐团这样的女子乐队是被这个男权国家精心包装，严格控制。杜鲁特说，与其关注这些女性是否妇女解放的代表，外界更加应该关注北韩是如何利用她们实现两个目标，一个是给北韩本国人展示平壤的性别文化，一个是吸引国际社会的目光。而北韩女子乐团也确实成功吸引国际社会的目光。在没几年之前，南韩平昌冬奥会开幕前一日，来自北韩的另外一支女子乐队三池渊管弦乐团在平昌附近的江陵市举办了演奏会，演出前主办方在网上送出1000张免费门票，吸引150,000南韩观众报名。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这场90分钟的演出几乎没有夹杂任何与政治相关的内容。140人组成的三池渊乐团，除了演奏传统曲目《阿里郎》之外，还演奏南韩80年代的流行乐，莫扎特的40号交响曲，还有被很多欧美音乐人士翻唱过的《你鼓舞了我》。现场观众认为演出水平远超他们的期待，亦有观众认为金正恩是难以捉摸的人。一名36岁的南韩女观众严元先表示，金正恩最近才用军事威胁过全世界，现在他又给他们带来一场几乎没有北韩宣传的演出，演出传递的信息过于和平，更加印证他认为金正恩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除了给外界展示北韩的软实力之外，这些北韩官方塑造的女性形象又怎样影响着北韩人的消费和品味？通过一些脱北者的讲述，他们知道这些乐手是北韩年轻女性竞相模仿的对象。北韩有着严格的人口控制，从北韩脱离出来的人被称为脱北者。根据南韩统一部的数据，2002年北韩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每年定居南韩的脱北者大约是1200至3000人之间。几年前和家人一起逃离北韩到南韩定居的李雪花对香港端传媒表示，北韩女性的衣着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年轻女性模仿金正恩夫人李雪主和中央艺术团演员的穿着，这个以前无法想象。另外，据一些南韩和日本媒体报道，除了北韩传统服饰之外，高踭鞋、西装裤配白恤衫或者是短袖长裙配搭时尚的手袋，都是北韩年轻女性常见的打扮。不少到北韩观光的游客都曾经在网上分享过北韩严格的边检， DVD、杂志、相机、手机都是排查对象，特别是与南韩和美国有关的宣传材料更加是被严格的防范。但是即使是这样，盗版的外国电影、电视剧仍然在北韩地下流传。现居美国的脱北者、人权活动人士朴贤美对 NPR 表示，他曾经遮住窗户将电视的声音关闭，在屋企偷偷看美国电影《铁达尼号》。今年24岁的朴贤美说，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她非常困惑。她从来没有听过她爸爸或者对她妈妈说过她爱她，她妈妈也没有说过爱她。她曾经认为爱只是对伟大领袖表达的。定居南韩的脱北者金新基对端传媒表示，她小的时候看过美国电影，甚至是被美国的讽刺电影《刺杀金正恩》亦被人静静地带入北韩播放。她表示，虽然政府名义上下达禁令，但是看禁片的人到处都是，政府捉不到。另外一位定居南韩的脱北者李铁平说，自己是南韩影星安在旭的粉丝，美国公仪服务委员会研究对北韩人道主义援助和和平建设的丹尼尔·贾斯帕表示，民众对北韩有很多误解，比如认为北韩是密不透风的信息黑洞，或者有传谣说人只能够剪某几种发型，这些都是不真实的。贾斯帕表示，外界应该增加对北韩的了解，不要将北韩看成一个无冕人。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安德鲁扬亦表示，北韩仍然是一个极权政权，但是北韩社会亦发生很多变化。他说，因为地缘政治原因，外界时时以双重标准看待北韩，但是如果不了解北韩社会变化，只是强调北韩的极权，对于解决北韩问题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于萌彤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